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5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经导致其自我孤立，触动周边邻国与北京反目成仇。卡特星期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疏通并部署军事设备，造成日本和菲律宾这些美国的老朋友以及越南和印度这样的新朋友与美国日益加强合作。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同时有主权要求的还包括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近年来，中国展开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在偏远海域建设人工岛礁的计划，这些岛礁可支撑一个简易的机场并存放军事装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填海造岛将近3000英亩军事基地。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举行一场辩论会，参选人围绕非法移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参选人缴税记录透明度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房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川普重申，他将让墨西哥出资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支持率最接近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卢比奥和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川普在其获利丰厚的建筑项目中使用非法移民劳工。他们说，川普曾因雇佣非法移民而被迫缴付$100万的罚款。伊朗选民开始进行议会选举的投票，自去年签订历史的核协议之后，这是伊朗首次举行全国的选举。按照伊朗协议，伊朗对其核活动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放松伊朗的制裁。伊朗注册选民人数为5500万，这次将投票选举有290个席位的议会以及由88人组成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负责监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工作，而哈梅内伊握有伊朗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伊朗议会的选举结果可能被用来评估民众对鲁哈尼总统的政策的支持度。鲁哈尼明年将竞选连任，他一直把签订伊朗核协议作为其政府的主要目标。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该决议案将对朝鲜的所有出口产品进行检查，并禁止朝鲜进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星期四提交了这项决议草案。在此前7个星期里，美国与朝鲜的亲密朋友中国进行了谈判。中国以往支持就制裁朝鲜问题进行对话，但获得中国支持的这项新决议案规定了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进口航空产品、火箭燃料以及任何可能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如卡车和轻型武器。柬埔寨国防部向中国提出要2艘军舰，表示需要军舰帮助柬埔寨捍卫自己的海上领土。柬埔寨海军上将查荣在与中国海军少将于满江会面时提出了要这2艘现代化军舰的请求。他们会谈之前，两国海军进行了海上的救援演习，以于星期三结束。 在演习中，包括两艘配备巡航导弹的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在内的三艘中国舰船停靠在西哈努克港进行演示。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周。从今天开始，我给 Cat 带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啊，放心，有我罩着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啦。
你可得说到做到，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习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电影。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八卦一下办公室恋情。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还要探讨探讨怎么处理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I have so many things on my plate righ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等会儿我就来给你支招。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is spelled W-O-R-K. Related is spelled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与工作有关的，比如
He claimed that the travel expenses were all work related.
他说，外出旅行的这些开支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最新研究显示
The more work-related stress parents experience, the more likely their children are to eat unhealthy meals.
家长在工作上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孩子吃不健康食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More than 8,000 cancer deaths in Britain each year are work-related.
英国每年有8000多起癌症死亡都是由工作引起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ork-related, work-related, work-related.
This is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work-related stress. I have 3 scripts to write, a video to shoot, another video to edit, and tons of paperwork to finish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哦，可不，在今天这种社会里，你只能学会忙里偷闲。说起来，我下了班就要去 yoga class,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I'm not really a sports person. Playing sports does not relax me. Instead, I get excited after working out and can't sleep.
或者吧，你最近不是有个新的实习生，你可以多锻炼锻炼她嘛。
She's helping me a lot, but I can't let her do my work. Actually, she i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With a bit more training, she can become a great reporter very soon.
That's why I think you can give her some more challenging work.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最近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实习生，他在广播方面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可是特别聪明好学又很勤奋，我觉得他很有发展潜力。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有一个习惯用语用在他身上正合适，那就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s spelled D-I-A-M-O-N-D and rough,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是钻石的意思，而 rough 意思是粗糙的，未经雕琢的。连起来 Diamond in the rough.字面意思是粗糙的钻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文里所说的未经雕琢的璞玉。上面例子里谈到的那个实习生就是这样。
She may not be an established broadcaster, but she shows potential.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她现在还不是一名播音员，但是她很有潜力，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下面的例子里，一个刚买房的人对他的房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解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这段话是说，我朋友都觉得我刚买的房子买亏了，这房子确实不大，而且装潢也过时了。但是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有潜力，一旦我重新装修，安上新的窗户和门，重新粉刷，这房子肯定能焕然一新。
我相信他很善于投资房地产，因为他能够意识到什么房子有翻修的价值。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投资过房地产，不过他投资对了人。在他和他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可是他认为他男朋友是个潜力股，事实证明。
Her husband then started a great business. He wa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fter all.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Diamond in the rough, 未经雕琢的璞玉。对于教练或者教师来说，发现这种潜力股的能力很重要。下面的这名网球教练就试图说服大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s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这段话是说，萨曼塔的教练试图让其他人相信他真的发现了未来的网球明星，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一只潜力股。不管他怎么训练，大家都怀疑他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球选手。
一般来说，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是错的，不过也有很多例子说明真理有时候确实会站在少数人那一边。说起 diamond in the rough 这个短语的起源，最初人们用这个短语来指那些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打造成高贵珠宝的宝石。现在我们用这个短语的引申意义来形容那些非常有潜力的人和物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意思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Diamond in the rough. This is a good term to describe myself. kidding. 不过上周我看了一部电影，里头的女配角虽然不出名，但是演得特别好。She's definitely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ounds like you watch a lot of movies. Do you go to the movie theaters a lot?
其实不是，我就是在 Netflix 上在线看。It's a lot more cheaper than going to a movie theater and a great way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Oh, that's so true. I used to go to the movies a lot when I was dating my husband. But now,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having Netflix. Sounds like there are some great options out there.
对啊，这不，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Emily 和 Peter 就要聊聊有关看电影的话题，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和 Peter 正在约会，两人聊到了电影，还有平时喜欢的消遣。
Winnie, we already know that both of them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 theater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Did you do anything fun over the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last weekend, so I decided to stay home and watch a movie.
Why didn't you want to go out?
I was very tired after working all week. Sometimes on the weekend, I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go out to a movie theater.
Did you download a movie or rent it at the store?
I downloaded it so that I didn't have to remember to return it.
So, Winnie, besides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what are the two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that Emily and Peter talked about?
两个方法我都记下来了。一个是从商店里租电影看，另一个是直接从网上下载。
Right. And what's better about renting a movie by downloading it?
这个啊，我有亲身体会。下载电影不用记得去还。这么做啊，的确很方便。
I agree, Winnie. Now let's listen to Peter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activity he really likes.
Last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either, so I stayed at home and played video games by myself. It was really fun.
Oh yeah? That sounds pretty cool, I guess.
Yeah, I'm really into video games. In fact, all my friends are on the internet. I've never met any of them in the real world.
Oh, really? Well, you must be very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But it's true that it's nice to do some things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不会吧。Peter 的朋友都是玩线上游戏时认识的网友。在 Emily 眼中，这好像不能加分哦。
I think you're right, Winnie. Emily didn't sound very impressed by Peter's being into video games. By the way, saying you're into something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you really like it.
Oh, 所以如果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说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Exactly. I wonder if Emily is into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You're right.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is way cheaper than going to the theater, too. I like downloading movies, too, because it's easy and fast.
I agre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movie rental company called Netflix? They send the movies directly to your house in the mail.
Really? That's great. I'm going to try that next time.
Yeah, but I wish they delivered video games, too. Then I would never leave my house.
Winnie, did you hear Peter say why he likes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好像是他觉得在家看电影比去电影院便宜。可是他说 way cheaper 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way can be slang for very.
我明白了，前面加个 way, W-A-Y, 是为了要加重语气。那我可以说 Peter is way into video games.
That's it.
So, Emily...Do you still want to see a movie together this weekend?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movies out right now.
I know.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大功告成。虽然 Peter 沉迷于网络游戏，可 Emily 还是愿意继续跟他约会。两人准备去看最烂的 sci-fi movie 科幻片，然后一起嘲笑电影的粗制滥造。
That's right. When you say that a movie is out, that means that it is playing in the theaters.
对呀、啊，我特别想看布拉德皮特的新片 ，but it won't be out until next month. So, Professor Bowman,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s next date will go well?
For that, Winnie, we'll have to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Emily 和 Peter 聊起了看电影的方式，除了去电影院，还可以 rent or download a movie。不过 Peter 谈起电子游戏的时候兴致大增， Emily 觉得 Peter way into video games， 太热衷电子游戏了。
Oh boy, I hope they can work that out.
对啊，真羡慕他们， at least they have someone to go out with. 现在天天工作十个小时，我都没时间出去认识人，怎么找男朋友呀？
Oh, don't give up hope. I know work is tough these days.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same thing.Wait a minute. There are some cute guys in the office.
Huh? 办公室恋情？大家不是都说同事最好别谈恋爱吗？
Well, I mean, the only thing you really need to think of is what we call an exit strategy, in case things don't work out. But if you really like someone and he happens to be your cowork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也是。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讲讲浪漫的办公室恋情，咱们先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oe 找员工 Sam 和 Lucinda 谈话。
Hi Sam, please take a seat. Good morning, Lucinda. Please sit down. How are you both this morning?
Good, thanks.
I asked you both to come in this morni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that you two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ow, I know these kinds of things can be sensitive,But I do feel we have to discuss it.
Joe 开门见山说找他们两人谈话是因为公司里面有传言。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说 Sam 和 Lucinda 在谈恋爱。
Yes, the rumors are true. Sam and I are in love.
It's true. I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Lucinda.
Well, let me be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you. Falling in love is great, and I'm very happy for the both of you.
But,
well, our company does have some guidelines fo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Lucinda 和 Sam 两个人都承认。
They are in love.
他们确实在恋爱。Joe 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但随即承认公司在员工谈恋爱方面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什么指导原则呢？
The company frowns on coworkers dating each other, right?
Well, let's just say such relationships are not actively encouraged.
But why? We are in love.
Wel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but one of the main downsides to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is that they can be a big distraction from work. Other employees can sometimes see such relationships as unfair. The end result can be jealousy, hurt feelings, and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Joe 解释说，公司之所以不鼓励公司员工之间的恋爱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干扰工作，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最后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公司生产力的下降。
But in today's modern working world, I feel there is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Bars are smoky and loud.Internet dating can be very scary.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I have to agree. Lucinda and I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s, so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I even think ou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our relationship.
Lucinda 说她觉得酒吧里面烟雾弥漫，人声鼎沸。网上交友又不安全，既然一天到晚待在公司，在办公室找对象不是很自然吗？ Sam 说，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项目组的。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说到这儿，老板 Joe 是不是理屈词穷了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老板说办公室恋爱得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公司一般不鼓励办公室恋爱，主要是怕 it can be a distraction from work, 干扰工作，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生产力下降。
Yeah, I think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some companies forbid office relationships.
可是不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Of course, but if the couple breaks up and still need to face each other every day, that's going to be awkward, don't you think?
That's true. But you can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Okay, great.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strateg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咱们接着听老板 Joe 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Sam 和 Lucinda 在公司谈恋爱，被老板 Joe 找来谈话。Sam 和 Lucinda 保证说，两人的恋爱关系不会影响到工作。让我们听听老板 Joe 是怎么说的。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completely. And let me say, 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 blanket ban on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We're just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ramifications. When you first fall in love, of course you don't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broke up. But let's face it,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Have you consi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e relationship did not work out?
Joe 说，公司并不是一律禁止内部的恋爱关系 ，a blanket ban 全部禁止。但他同时提醒他们，万一两人吹了该怎么办 ？Joe 说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Breakup 意思就是恋爱关系的中断。
That's true. It would be very awkward to work with an ex-boyfriend every day.
But there must be some way we can continue da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adults, after all.
Yes, I think there are ways you can continue a relationship while working together. Relationship experts say the first rule when coworkers decide to date each other is to plan an exit strategy.
Lucinda 承认，万一两个人吹了会十分尴尬。Joe 告诉他们，专家说了，跟同事谈恋爱，首先应该想好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
exit strategy。
Yes, what would you do if the relationship isn't successful?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at.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that if it doesn't work out, you still have to face that person every day, and that can be tough.
Joe 所说的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其实就是想好后路的意思。万一吹了，该如何彼此面对
？One option is for one of you to transfer to a different department, so you can still work together, but not in such an intimate way.
Yes, that's a possibility we should think about. Let me also say that we recognize that when we are working, the job comes first.There will be no drop in productivity, I can guarantee that.
Well, I think you both are handling the situation in a mature way. 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oka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and being honest and open.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nks, boss.
Joe 建议说 ,Sam 和 Lucinda 其中一个人不妨考虑换个部门工作。Lucinda 再次保证不会影响工作。
Job comes first.
一切以工作为重 Joe 称赞两人处事成熟
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o let the couples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way it won't be too awkward if they split up
那我得抓紧时间去别的办公室寻找帅哥行动开始
All right, daydreaming queen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wish Yang Ling good luck in her adventure
See you next time
Watch out for those boys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经导致自我孤立，触动周边邻国与北京反目成仇。卡特星期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疏通并部署军事设备，造成日本和菲律宾这些美国的老盟友以及越南和印度这样的新盟友与美国日益加强合作。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同时有主权要求的还包括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近年来，中国展开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在偏远海域建设人工岛礁的计划，这些岛礁可以支撑一个简易机场并存放军事装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填海建造将近300英亩军事基地。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举行一场辩论会，参选人围绕非法移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参选人缴税记录透明度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房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川普重申，他将让墨西哥出资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支持率最接近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川普在其获利丰厚的建筑项目中使用非法移民劳工。他们说，川普曾因非法移民而被迫缴付100万美元的罚款。伊朗选民开始进行议会选举投票，自去年签订历史性的协议之后，这是伊朗首次举行全国选举。按照伊朗协议，伊朗对其核活动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注册选民人数大约为5500万，这次将投票选举有290个席位的议会以及由88人组成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负责监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工作，而哈梅内伊握有伊朗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伊朗议会的选举结果可能被用来评估民众对鲁哈尼总统的政策支持程度。鲁哈尼明年竞选连任，他一直把签订伊朗核协议作为其政府的主要目标。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决议案将对朝鲜的所有出口产品进行检查，并禁止朝鲜进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星期四提交了这项决议草案。在此前7个星期里，美国与朝鲜的最亲密盟友中国进行了谈判。中国以往支持就制裁朝鲜问题进行对话，但获得中国支持的这项新决议案规定了一个进一步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进口航空产品、火箭燃料以及任何可能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如卡车和轻型武器。柬埔寨国防部官员向中国提出要2艘军舰，表示需要军舰帮助柬埔寨捍卫自己的海上领土。柬埔寨海军上将查荣在与中国海军少将于满江会面时提出了要2艘现代化军舰的请求。他们会谈之前，两国海军进行了海上救援演习， 演习已于星期三结束。在演习中，包括两艘配备巡航导弹的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在内的三艘中国舰船停靠在西哈努克港进行展示。柬埔寨海军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柬埔寨的请求更像是一个愿望清单，目前不清楚中国是否会接受这一请求。各位听众，以上播出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2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威胁。美中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理应承担主要的责任和义务。2014年和2015年奥巴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和华盛顿两次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重申加强合作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决心。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实际上，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就曾发出呼吁，如果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能够采用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遏制气候恶化，而且能够为13亿人民提供无穷无尽、清洁和安全的能源，那将是一件多么理想的事情。如今已经有许多可再生能源组织和企业在中国推广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中国媒体不久前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说，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很大的前途。那么，可再生能源产业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是否有发展前途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嘉宾谈论这些话题。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国际可再生能源企业 UGE 蜥蜴新能源公司中国项目经理玫瑰女士 Rosie Pitcock 将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另外还有上海中欧商学院能源与环境俱乐部的主席米勒先生 Jesse Miller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欢迎三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就请上海的米勒先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可再生能源啊，在中国这些年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中国发展的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米勒你先谈一谈。好像这个米勒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啊，那就看来林峰先谈一谈。
那这个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在中国指的是比如说像太阳能产业，比如说像风能产业这类似的这些所谓的清洁能源产业，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那么它发展的这个迅速的有多么迅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严重饱和甚至是过剩的这么一种状况。就是像这些所谓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这个领域，也像中国其他的很多工业的这个经济中的很多其他领域一样，都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过剩的问题。我们知道2013年的时候，中国最大的那个一家最大的这个光伏企业叫尚德太阳能，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太阳能龙头企业是倒闭。那么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特别鼓励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发展，那么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政策上的优惠， 比如说这个退税啊，比如说出口的补贴之类，那么导致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光伏企业出现了一个群雄并起的一个情况，那么使这个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导致了这个产业的一种严重的饱和，也让这个整个全球的光伏产业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过剩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导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行业，全球整个行业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价格是大跌，那么很多的这种企业龙头企业都是被迫是要么是被兼并，要么是走向了这个倒闭的情况。那么同样的情况也是在这个风能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个2015年这个中国的一个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报告，就是提到了这个风能产业也是有这个过剩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一个基本状况，也和中国这个经济其他的一些行业状况是面临类似的一个困境，就是发展的太快，发展的太多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中国包括这个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这个供给侧改革，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所约束，找到了新的出路，找到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玫瑰女士啊，因为玫瑰女士是可再生能源公司叫 UGE 叫西蚁新能源公司啊中国项目经理。刚才林峰啊谈到了这个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最近这些年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按照他的观点呢，按照他的观察说，现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特别像风电都有些过剩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我同意刚才这个林总说的这个观点。他讲了最近几年这个过剩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龙头企业去破产的这个情况，当然是对的，但是呢，因为我们 UGE 我们作为项目开发商，这一些生产这些就破产就会就是以后太阳能板的成本，就所有的太阳能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设备，这个成本会降低，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去安装这些解决方案，对客户来说剩的钱可以比较多，然后对我们开发商的来说，这个成本会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新行业肯定要面临的一个挑战。然后有的就是本来中国政府支持了很多很多家这个风力发电机还有太阳能板的这个公司，然后有的去国外碰到一些困难，有的也在国内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对整个这个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说还是一个好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中欧商学院的米勒先生来谈一谈，就是我们都注意到2014年和2015年奥巴马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是两次发表了，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这个叫气候变化的这个联合声明，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发展是怎么样的？那么未来有什么样的挑战？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米勒。
大家好普尔森，现在能听到吗？
能听到了。
好，现在好了。好，那么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应该先就是了解一下两国在这个领域是什么样的合作主要是各自给出一个承诺。什么样的承诺呢？在就是2015年美国说要在10年以后2025年达到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那么中国说在2030年要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峰值所以他们的这个合作现在主要是想知道就是对方另外最大的这个就是碳排放量的国家会跟他们一起就是实施这个就是低碳的这些措施因为你做这个事一定是有经济的成本 所以现在这个合作主要是两国都不想做为一个国家建前改措施。
您说，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清洁能源领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两个国家，中美两国，实际上它的这个合作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这也是这个两个大国，就是说在为数不多的可以真正坐下来合作的领域之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美两国实际上是这个在地缘战略上面，还有在这个国际事务上都有很多的这种冲突。但目前来说，这个冲突是越来越多，但合作是越来越少。但这个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合作亮点之一。那么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当然是出于本国这个经济还有这个环境发展的考虑，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来，这个雾霾的状况已经席卷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一线城市还有这个二线城市，这雾霾都是从南到北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减少这个碳的排放，减少这个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可再生能源领域呢，能够寻求跟世界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企业，包括美国，还有包括欧洲的企业，还有这个科研组织，有更紧密的合作。那么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就是说，中国特别希望，就是能够从美国，在这个领域方面，能够从美国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企业中，能够得到，比如说清洁碳，这个清洁煤炭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清洁能源的技术，中国特别希望能够在技术方面，跟美国采取更大的合作，那么来获取这些技术。那么同时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中国的企业拿到这些技术以后，他们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内自己，在消化这些技术方面的话，它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畅通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光伏行业，这个太阳能行业，中国很多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出来以后是销往海外的，销往到欧盟国家，销往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包括日本这些国家，而不是在中国国内自己去大规模的去安装这些太阳能板。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国内打开这些渠道，这些这个消费的渠道，消化的渠道，而不是说在只是一味的去推动这个产能，一味的去拉抬这个中国自己的产能，反而去把它推广到世界其他的国家，这是中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说到这个可再生能源以及这个现在全球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都知道，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这个负责人，秘书处的这个执行秘书啊，叫菲格雷斯啊，名字叫 Christina Figueres， 他也是就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刚刚退下来，从这个职位上，现在联合国呢正在寻找另外一位负责人。他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啊，那么他说美中两国在对抗气候变化的这个进展当中啊，他认为啊，说美国目前呢是落后于中国的。我不知道这玫瑰啊，上海的玫瑰女士，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这个菲格雷斯他的这个评论？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哪一个更领先一些？
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领先的部分吧。我刚刚想就补充一点，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有相关的意思。刚刚这个林总说，就中国非常想要国外的清洁技术可以来到中国去发展。我觉得技术是第一步，你技术以后还要合适的政策，还要合适的执行方式去拓展这个技术才能有效果。我觉得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两个国家可以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 Solar City 就是美国非常成功的一个太阳能的项目开发，他们的商业模式是把太阳能免费的安装在老百姓家里的屋顶上，然后把电卖给这些老百姓，然后这个电也是比这个电网要便宜，这样的话客户就 不用凑钱，而且他们比原来的这个电费要便宜。那 UD 是利用这个商业模式在中国，但是呢，大家都会问我，你能不能就在我自己家里安装这个太阳能？其实这个是在中国没有市场的，因为老百姓的电费比工业用户还有商业用户要便宜三分之一，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个商业模式虽然在美国非常的成功，但是可能在中国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合适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就在美国的话，他们就是让所有老百姓都参与到这个环保的一个现象，他们做得非常好。可能在中国还是政府来执行这个转型所以两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式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嗯，我想听听米勒怎么看的同一个问题。米勒
说，我恐怕我也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谁是先者我没有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那么大胆可是我好像知道他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气候变化一直很决心很坚定不移而美国政府有两派那么这两派对于这个气候变化的就是应该实施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一点争论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他会说中国是领先者从就是某一个比较客观的就是方法来判断，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就是规模一个就是很范围很广范围很大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就刚才米勒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就是在中国呢，这个普通民众就是说低碳减排还有就是减少这种污染的这种意识，显然是要比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是我的自身的感觉和观察来看的话，确实是比美国的普通民众的这个意识要强。比如说大家都说我们现在要进入低碳的时代，我们就谈到说就要尽量减少这个碳的排放，而我们在美国的民间听到这种声音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环保的组织提倡这种声音。当然刚才米勒也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个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这么一个事实，在美国的政策界还有就是说民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分歧。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根本不存在，是一个假设，可能并不成立。那么也有人认为，就是包括像在本届这个奥巴马政府，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那么是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和政府，包括民间要携起手来和共同去面对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在一个基本事实层面上，美国国内呢是有一个分歧，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分歧的。那么当然这背后是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从一个体制上的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关注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市场以市场为主导的这么一个体制，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强大的强有力的政府去推动某一项政策，那么相反是依靠民间这个私营企业的这种力量去拉动这个一个政策，那么政府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主导作用。而在中国的话，政府是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在从这个政策的角度来看，好像在中国我们听到这个政府宣传号召大家环保，号召大家节能，号召大家减排的声音要更强一些。那么在美国的话，好像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不像中国那么强，这就是一个就是给人们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差异。但是就是说在技术层面，因为美国是比较鼓励创新，比较鼓励这个私营企业的这种自由竞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技术方面，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我们认为那 当然是美国还是要走在全球的领先的之列的。但是如果反观中国，那么一旦中国要想把一个事情要做大的话，比如说当年讲两三年前这个光伏产业、太阳能产业，那么也是一窝蜂的起来以后，那么一下就把全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模式还有这个格局完全就打破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察。
嗯，接下来我想请这个米勒来谈一谈。我们注意到今年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呀是大幅度的下跌，有个说法说降到12年以来的最低。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这样的一个预测，说是在5年内不会回到原来的这个价格了。那么油价现在这么低，给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米勒，线路有问题啊。接下来，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哈。就是说，一个是油价的下跌，那么在中国的话，油价下跌也意味着能源价格整体都在下跌，包括煤的这个价格也是下跌。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放缓。所谓这个经济新常态，那么有一个报告，就是说呢，这中国的用电量去年的这个用电量是达到了这个史上最低的这个增速，才增速才百分之三点多。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确是给这个可再生能源，包括风电、包括光伏产业、包括太阳能这个电力，都会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么就是说，在你这供求量供给是太多了，那么是这个经济上是没办法消化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产这些供给，所以这是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企业、外国企业在这个新能源企业在中国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我的观察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的企业呢，他们往往是在技术方面是领先的，那么有自己的专利，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技术。那么他到中国去寻求商机的时候，当然这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管即便是在现在这个能源需求下跌的情况下，那么也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刚才那个玫瑰女士谈到，就是说他们在探索跟这个民间这个居民小区的这种合作，包括是这个中国企业的合作。那么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其他领域也一样，就是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政策规定是要有这个要这个技术转让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和这个中国当地的企业有一些要求的这些合作的这个，比如说这是合资合作的这一些要求。那么我很多的这个外国西方企业，特别是欧美企业，在中国的话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怎么保护它的这个专利，怎么保护它的知识产权，不被这个剽窃，不被窃取。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家企就是玫瑰女士她所在这个企业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啊？就是。但是我们关注到总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外国企业，特别是技术型企业，他们会比较担心他们的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他们的专利是不是能够被有没有可能被窃取或者被强行的转让给中国的企业。
嗯，接下来就听听玫瑰女士怎么说。
其实我们的专利都是我跟你们说了，我们公司也是中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专利都是中国的。但是我就是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当然每个公司都有这个担忧，包括中国的企业走去到国外也可以有这个担忧。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市场都国际化了，对吧？我觉得无论这个技术是怎么样，最重要的我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一点，是谁最领先，是谁可以创造最合适的最大规模的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利用这个技术。所以虽然技术它本身虽然很重要，你没有一个好的融资的一个方式或者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式，你没有好好去想你会针对哪个市场，你的这个技术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下一代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公司， 或者下一代的中美的这个合作，一定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就是 promote， 好好去就是scale up 这个清洁技术的一个利用。
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些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以及国际可再生能源企业 UGE 西翼新能源公司的中国项目经理玫瑰女士，还有上海中欧商学院能源与环境俱乐部的主席米勒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